今日我哋个讲题系你要听，我哋好高兴，因为有我哋嘅堂主任牧师汤祖年牧师喺我哋当中，我哋将时间交俾汤牧师。
弟兄姊妹早晨，未曾开始之前咧，我哋一齐低头，我哋同心嚟到祈祷。主耶稣，我哋恳求你呢个时候咧，再次用你嘅宝血嚟到洁净呢个嘅圣殿，洁净我哋每一个人嘅心灵。主，我哋求你嘅灵自由浇灌运行喺呢个会场嘅当中，你嘅灵就喺我哋嘅心田嘅当中作感动嘅工作。让讲嘅听嘅喺你面前都能够同感一灵，得着你自己话语嘅造就同埋喂养，掌管我哋以下嘅时刻，愿你嘅名被高举，愿你自己得着当得嘅荣耀同埋称赞，掌管我哋以下嘅时刻，奉赖救主耶稣基督得圣名求，阿门。喺1982年，约翰内斯比 John Nesbitt 佢写咗一本书叫做《大趋势》。Mega Trend 呢本书咧，用一个独到专业嘅角度去分析当时美国社会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嘅发展同埋变迁。呢本书咧登咗上《纽约时报》最畅销嘅排行榜2年，都系高居第一位。《大趋势》呢本书咧喺中国都有出版。在这个时候呢，刚刚是中国文化大革命之后第一批的大学生毕业。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和这一批的大学生，他们正正是急切渴慕向西方来学习，想藉着这本书去了解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变迁的趋势。这本书在中国也都卖得很犀利，总共出售了大概是2000万本以上。当然在那个时候有很多都是盗版的啦，同埋呢盗版的质素未必是间间出版社都咁好。在1996年当时候的国家主席江泽民就接见 John Nesbitt， 他很想聆听 John Nesbitt 对中国发展趋势的意见同埋分析，甚至邀请他为中国的发展未来的发展趋势作研究。但是 John Nesbitt 拒绝了，他觉得在那个时候未曾那么适合。10年之后 ，John Nesbitt 就进驻了去到中国，在中国进驻了3年，得到天津南开大学和天津财经大学的支持，他就创立了内斯比大趋势研究所。他精选了，全国挑选了28位的精英研究员。挑选了中国100个大城市，他将每日这100个大城市每日的新闻、数据、资料输入电脑的里面，最后尾他用3年的时间写了一本书，就叫做《中国大趋势：8大支柱撑起经济强国》。这本书用13个国的语言正在发行。在今个星期的亚洲周刊，就是介绍一两个人，其中 John Nesbitt 就讲紧预测中国未来的发展。约翰内斯比 John Nesbitt 他认为未来中国有8根的支柱，有8个的趋势的方向支撑着整个中国的发展。中国是不可以忽视一个国家，最近奥巴马他上任都不够1年就来到中国，要跟中国领导人 去商议多双边那个的话题，甚至呢不是8G，现在讲2G，中美两国可以呢去处理整个世界大事。所以约翰内斯比就告诉我们，在他这个研究里面，中国将会有8个的趋势推动中国的发展。第一个就是思想的解放。透过快速的国际化和教育的普及，中国政府和人民对于思想的解放的速度是前所未有。我们都知道呢，思想心态是改变行为和模式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中国未来在思想解放方面会不断去加快，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第二是垂直式的民主。 我哋知道中国嘅统治系自上而下嘅政府主导，系嘛？一向都系政府主导，长官嘅意志。慢慢而家嘅趋势唔单止系政府主导，甚至系自下而上嘅公民发起，即系咧有好多嘅改变系因为地方，是因为民众有些的意见，所以影响中央上面有所修正。在中国来讲呢，总括来讲呢，法治可以少，亲民不可少，民主可以少，稳定不能少。当每一次中国发生好像地震、风灾、雪灾的时候，第一线去到灾区，第一时间去到灾区的是什么？是那些中国领导人。有温家宝很惨的，成日扑来扑去的。是吗？为什么？这个就是自下而上的公民发起的结构起了一个变化。亲民的形象和人民接触稳定的力量慢慢开始产生。第三个趋势就是围地造林，让树木自由生长。中国政府会不断拿出一些更加改革开放的政策方案和措施，在各个领域文化、政治、社会、文艺等等方面，都会出一些新的措施，让人民、让团体、让企业在这个的框框底下，在这个政策底下找到自己的角色，得着自己的利益。这个是一个大的趋势。第四个趋势是摸住石头过河。中国的发展是由中国人自己决定，中国将要走自己的路。中国领导人常常都讲，他们要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摸住石头过河是邓小平讲，跟着江泽民、胡锦涛他们讲，就是与时俱进，发展有中国特色的模式。中国不会照搬西方的东西，不要以为有很多东西嗌下叫下，中国就会将西方的整个模式搬过来，不会。这个是大的趋势。第五，艺术和学术的发酵，科技技术和人民文艺的持续发展。我刚刚在台湾回来，上个礼拜我去台湾参加我们的同学会，毕业三十年的同学会，有些同学三十年都没见。那我回去我的母校台湾大学，我又 看到一张报纸，他说台大教授登陆大陆，原来中国出高薪在全世界的大学挖角，不是只是挖科技人才，文学院什么人呢，他都挖去中国的大学里面去做这件事。文艺的创作、文学的领域其实都被注意，都被在当中在发酵。第六，这个趋势是没得改的，融入世界，与世界接轨。第七个趋势就是自由和公平的争议将不断的升温和加剧。邓小平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的政策落实了，但是出现的问题就是贫富悬殊，贫富极度悬殊，甚至财富集中一小撮人的身上。江泽民、胡锦涛随之而来所追求的、强调的就是社会和谐，所以公平可以少，民生改善不能少。所以随之而来的就是医疗改革、社会改革，一连串的改革，就是公义和自由当中去在当中去斗争。第八，这个趋势就是从模仿、创新到有中国自己的品牌。你知不知道中国的山寨手机多厉害？是吗？是从模仿初是抄人的，跟着创新，创新了山寨手机，是吗？你咪卖 几百蚊美金咯，我卖几十蚊人民币，是吗？不打到你淋淋淋，是吗？跟着呢，中国会有自己的品牌。中国趋势从奥运金牌会到得着诺贝尔的奖项。这个八个趋势就是这本书中国大趋势，我用了几晚刨了回来告诉大家。当然我们身处在香港背靠祖国的地方，我们有很多心思，很多值得思想的东西。几年前美国华裔律师张家敦，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中国即将崩溃》。另外一个的加拿大人写了《 一本书仲犀利，佢话中国无法伟大嘅五十个理由，即系你中国人一定唔可以起嚟噶啦。佢哋对中国嘅发展持住悲观嘅理论，外国人都系一啖砂糖咧，一啖咩噶啦，系嘛？今日咧 ，John Nesby 出咗呢个中国大趋势，却将中国嘅未来描绘成一个美丽嘅玫瑰园。他认为中国的中向民主是以维稳为关键。到2050年呢，我相信在座还有很多人在这里，我可能就不在这里了。中国将要成为世界的中心。弟兄姊妹，在这个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你都听到很多讯息，是吧？有正面的，有糖，有负面的，有啲嗰啲咧，系嘛？每日都有好多好多信息。以前咧，你知唔知个权威喺边度嚟啊？权威就系爸爸系权威咯，老师系权威咯。我以前咧细个见到老师咧，虽然好百厌，我哋只系后边细细声话佢嘅啫嘛，边喺面前督佢心口噶？最多咪督佢背脊，佢睇唔到嘅时候系嘛？而家唔系噶，而家老师冇乜地位噶啦，学生可以打佢噶，父亲系更加冇乜地位啦，系嘛？过去呢，知识的来源天地君亲师，这些知识的来源，所以因为拥有知识，人就有权威。现在知识的来源是互联网，是吧？知识泛滥，所以权威坠落。在这个知识爆炸的年代，每日我们做大小决定的之前，我们都很想听一些影响我们决定的信息。每日都会听到好多四方八面而来的信息。弟兄姊妹，哪些信息我们一定不能够不听？哪些信息我们一定不能够少听？哪些信息我们一定听了要去做？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必定要知道必定要做的一个信息。圣经也告诉我们，什么是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今日上帝透过摩西向以色列人所讲的话，今时今日对于你和我都完全适用。申命记第六章第四到第九节，是今日上帝藉着摩西宣告给以色列人的信息，今日同样对你和我们宣告。整卷申命记本身就是摩西的讲章，从第一章到33章，咁33章嘅圣经系原来系摩西嘅讲道啊！摩西嘅讲道真系长啊，系嘛？如果我讲咁耐咧，我可以卖鞋啦，真系啲鞋掟晒上嚟系嘛，或者系走晒。佢先从历史嘅前世叙述神嘅恩典，第一到第十一章，又依次叙述列出上帝所颁嘅成文嘅律法，第十二章到26章。然后就宣告祝福和咒诅。人如果遵行上帝的律法就得着祝福，人如果不遵行违背上帝的律法，他就得着祸。这个是一个律来的，在27到28章。跟着就是摩西的见证，就是著名的摩西之歌，32到33章。最后就是编辑的编者以摩西的离世作为结束，记述摩西的离世作为整卷书信的结束。申命记第六章4到9节，其实我们很熟的圣经，是吧？我们听到听过很多次的了，但是其实这段的圣经对我们有什么的震撼力呢？申命记第六章第四到第九节，犹太人叫做宿木。一开始的时候，这段的经文其实原文就是说你要听，就叫人来听咁解，因为呢段经文系以你要听作为开始。犹太人以申命记第六章第四到第九节做信经，常常爱嚟背嘅。虔诚嘅犹太人会按照字面嘅解释去实行摩西嘅吩咐，就系佢一日咧背两次，早一次，晚一次，早晚各食一次，系嘛？用清水服用，系嘛？好似食药咁样啊！朝头早一次，背一次，晚黑背一次。因为圣经咁讲啊嘛，你躺下 躺下即瞓觉啦，你起来即朝头早啦，都要谈论。所以犹太人到今日仍然按寺庙嘅教导去背呢段嘅经文。《申命记》第六章第四到第九节，整段经文嘅中心思想，佢嘅核心系讲乜嘢？呢段经文就系摩西呼吁嗰群嘅以色列人，呢群以色列人系咩啊？本来系佢喺为奴之地嘅，本来系奴隶嚟嘅。上帝藉着摩西将佢哋从为奴之地拯救出嚟，带到去旷野，要进入牛奶与蜜之地，但系仲未到。所以摩西咧就呼唤佢哋，苦口婆心嘅大声呼喊：你哋嚟聚集喺旷野，大家一齐静静地咁喺度听。摩西要将成功、失败、祝福、咒诅嘅重要信息向呢一群以色列人嚟到宣告。摩西呼吁以色列人要嚟听，要听信，要听从神嘅诫命，要听信。要听从神的命令，神的命令是什么？神的律法的总纲是什么？命令的核心是什么？就是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不单止你爱，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去爱他，你可以得福。上帝要将这个福气自父及子一代一代去祝福。摩西还要吩咐，不单止你啊，你还要教导你的儿女，让下一代都尽心、尽性、尽力去得着这个祝福。上帝今天藉着这段经文跟你跟我说什么信息？上帝今天要我们要听，我们要来听啊，我们要听信，我们要听从神的诫命，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去爱上帝。爱上帝睇唔到噶，呢种爱唔系头脑上面爱，呢种爱唔系头脑上面嘅认知，呢种爱要落到喺你嘅生命嘅里面行出嚟。你嘅对象就系你周围嘅人，所以要爱邻舍，爱人如己，并且将呢种爱嘅精神、爱嘅行动喺你嘅生命里面彰显出嚟。唔单止系咁样，喺呢一代。还要教训你的儿女遵行，以致我们这一代得益，我们的后代都能够得益。今天我讲题是你要听，你要听是这段经文的主旨。记不记得马福音第十二章二十九到三十节记载着主耶稣基督为了让人明白整个信仰的核心的缘故呢？他引用这段经文作为律法当中最大的诫命。记不记得这个故事？有个律法师呢来到耶稣的面前呢考耶稣，要证明自己几醒呢，就问耶稣是吧，律法当中最大的那条是什么啊？耶稣就引用《申命记》第六章第四到第九节，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并要爱人如己。在这段经文的里面其实很容易明白的，就是当你解开一个结的时候， 你就会很容易明白这段经文究竟讲什么。从修辞学上面来讲，从结构性来讲，这段经文是分两个段落。第一个段落第四节点出那个主题，你要听，这个是一个呼吁，呼吁以色列人要来听。然后第二个段落就是第五到第九节解释第四节之后，你听了这个信息之后，人的回应是什么？你听了这个信息，人的回应是接受或者不接受，是吧？当然了，在这段经文里面没有说你不接受，因为有这么好的东西，这么顺的东西，你怎会不接受？如果你明白了，是吧？除非你听不进，听不进去而已。所以你要听是很重要的，如果你有听，你就一定会接受的。如果你有听弹咗佢咧，你就一定冇接受。所以咧，摩西冇讲冇接受嘅结果，佢净系讲你听咗之后嘅回应。第四节系一个呼吁，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嘅神系独一嘅主。摩西呼吁整个以色列民族要前嚟听，弟兄姊妹听好重要嘅。你知唔知咧？有好多人咧， 有听的障碍，不是很多人，是大部分人都有听的障碍。我更加有听的障碍，我会有选择性的收听，在家里特别。对某些人我有选择性的失聪，因为我听不到。有某些人我会选择性左耳入右耳出，是吗？为什么？因为人喜欢听自己喜欢听的东西嘛，喜欢听人家恭维我的东西，赞美我的东西嘛，听到一些对我不利又刺激紧我的东西，我当然不开心啦，是吗？这个不开心当然想不想人自己不开心的嘛，是吗？哪个人想自己不开心的呢？所以人有一种的本能的反应叫防卫机能，就会呢保护自己不会受到这些不好的信息的伤害，是吗？好简单，你试下，你同你个仔讲啊，系嘛？你俾一路揞佢，一路揞佢，一路揞佢，佢照打机，系嘛？因为佢生咗仔啊嘛。你自己苦心自问，我自己苦心自问啦。我老婆同我讲嗰啲嘢，我有几多听得到啊？系咪啊？点解？防卫性机能啊嘛，系嘛？佢搏命批评你有啲嘢，呢样又唔好，嗰样又唔好，又要做嘢，唔可以睇波，曼联喎今晚。是吗？一点钟开波喎、他说不好啊，对身体不好啊，听日你又要讲到啊。哇，听了之后就要做的了嘛，是吗？梗是听不到啦。开大啲嘅电视机，是吗？所以不用讲啊，选择性收听。防卫机能啊嘛。过分的防卫机能原来对人有害的，就好像鸵鸟咁样，将佢塞咗落去嗰个泥沙度。人因为过分的防卫机能，人就不能够认识真正的自己，亦都不会面对真正的自己，使自己安于活在虚假的当中。人活在虚假的当中，我想听的是假的东西来的，是吗？真的我不听。于是呢，这种的过分的防卫机能就阻挡了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使我们成圣的功夫，我们的生命就仍然落在一个自我为中心，我们不会面对我们的软弱去突破我们的困难，所以我们永远都不会升呢，我们永远都不会达到高呢、我最近知道有个潮语叫高呢，是吗？我们不得。所以摩西在这里呼召这一班的以色列人，你要听，听很重要，所以圣经叫我们快快的听，是吧？在第四节整段经文里面，其实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这一节的圣经第四节总共包含了两个的动作，两个的动词，哪两个？听咯，你看得到的嘛，以色列啊，你要听，听。在旧约当中很多次陈述呼吁以色列人要来听上帝重要的信息。其实在我们礼拜的时候呢，其实我们都用这种模式的。正话主席是吧，庆卫在这里起身的时候请大家起立，然后他读一个宣召的经文。其实这个是呼吁大家，你们来到了不要倾偈，你们来到了不要混淆，你们来到了你们要专心，你们来啊，你们来啊，华基堂的会友你们来啊，基督徒你们来啊，你们要来听啊，你们要来上帝的面前去敬拜他，是吗？这个就是一个呼吁。希伯来人在希伯来文听这个字呢有三重的含义。第一，这个听有听受的意思，即是说我听了这个信息我接受。广东话呢其实很文雅的，你经常都说广东话很粗糙。广东话呢，当我研究的时候呢，我读广东话的时候，原来呢它有些诗经在后面 back up 着的、古时、那些文学、什么叫听受、广东话就是啱听，是吧？你试一下，你跟你的仔说，我今天给一万元你、他说啱听，是吧？啱听即是你做得好啦，我听到接受，是吧？你叫他读书的当然不啱听啦。听这个字有听受这个意思，听这个字有听信这个意思，就是我从理性上啱听的，我听了之后我理性上相信这件事是啱的，是可信的， 使徒保罗咁样讲过，信道系从听道而嚟，系嘛？有啲嘢喺理性上面我能够通过。听呢个字，除咗听受啱听，听咗之后信头脑上面嘅信之外，其实咧我哋嘅信咧好多时候都停留喺头脑，同我哋嘅心咧差好少嘅距离啫，但系一生都行唔到。听呢个字其实有听从嘅意思，系听话嘅意思。你听咗之后，你就有行动回应你所听嘅信息。广东人话听话，听信、听从同埋顺从。我而家同你讲个信息啦。我上个礼拜咧六咧，我咧就参加同学会，坐喺我隔篱嗰个咧系富邦金控嘅老板，即系阿尹可峰嘅老细啦，系嘛？咁咧。他又跟我说，他说富邦将会赚大钱的了，登录了这个的厦门银行，是吧？听日你就快点去买富邦金控了，是吧？炒起上来，那你就会赚钱的了。你信不信？我告诉你假的，不是真的。我举个例子，你不要听啊，真的，是吧？听了之后这个信息又啱听，是吧？听了之后经过理性上面又同意，不过我冇去做，咁其实都系唔系听咯，系嘛？神要求以色列人听，可以见听系好重要，唔系随便听，系要留心听、诚心听、虚心听、专心听同埋全心听。弟兄姊妹，今日我哋对上帝嘅话语，我哋系咪存住藐视嘅态度，抑或我哋存住敬畏嘅心嚟听？你要听。是一个命令，你要听是一个劝导，你要听是一个呼吁，你要听是一个期许，你要听是一个恳求。这个呼声历世历代在神的宝座上面发出来，向历世历代的信徒和人类来到挑战。这个呼声经过一代一代，经过每一个角落，进到每一个人的心灵的当中，不同的人对上帝的信息有不同的回应。弟兄姊妹，你对上帝的信息的回应是什么呢？这个信息是紧急的，因为上帝有一个极重要的信息在这个弯曲拨谋的世代的里面去宣告，要保护那些愿意听又听从的人得着平安，不会遭到不测和危险。今年8月8号台湾大风灾啊，死了很多人啊，甚至台湾的行政院长刘兆玄要下台，整个内阁要请辞。其实呢很早呢，未是8月8号之前呢，其实台湾的天文台已经预警了，台湾的风，这个风呢会带来很大的豪雨，是几千毫米的豪雨。这个信息其实已经去到山区的少数民族那里，就叫他们呢，你们要离开这个的危险，因为有泥石流。他们叫泥石流，我们叫山泥倾泻，是吧？因为会有山泥倾泻。你们不知道山泥倾泻有多严重，有多大威胁。对于我来讲，我自小有经历，因为我家里住在山边的木屋区，每次落大雨的时候，那些水呢就在山上面洪，好像一条河咁涌嚟。每一次落完大雨打完风之后呢，都有山泥倾泻砸死人。好多人听到呢啲嘅信息置之不理，冇相信亦都冇行动，所以遭受无妄之灾。顶姊妹，好多时候我哋唔识得行动係因为我哋唔识听，我哋听唔进上帝嘅话语，以致我们失去上帝很多的祝福。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这一节的经文除了有听这个动作之外，其实是有信这个动作。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这个是摩西神人摩西一个宣告，一个信心的宣告。在这里虽然没有信这个字，但是却有信这个含义，因为希伯来文的听就包括了信靠和信服的意思。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这句的经文其实 在希伯来文呢，我们中国话呢就好多个字，是吧，在希伯来话呢，希伯来文只有四个字而已。这四个字呢千变万化，有好多种的翻译的方法。其中一种翻译的方法就是耶和华我们神独一的主。强调什么？强调独一和唯一。独一和唯一原来是基督教信仰的特点和核心重点。基督教所信的上帝是独一的上帝，是唯一的上帝。我们所信的耶和华上帝是唯一独一的神，上帝是单独，是绝对的。这个意思是什么？耶和华上帝是我生命的中心。虽然现在我处在这个很丰富、很物质、很有权势的生活的里面，大地在我脚下，不过没了上帝在我生命的中心里面，这个好像天堂的环境其实就是地狱。相反来讲，我在这个环境里面毫无黑暗，睡到贴地，头头碰着黑，不单止行路打吐吞，好像约伯这样还生了疮，但是有耶和华上帝在我船上面，这个好像地狱的地方却是天堂。因为耶和华上帝是我唯一的上帝，他是我唯一的盼望，唯一的能力的来源，是唯一我的拯救，是我的避难所，以及是我唯一的高台。为什么我今天选这段经文呢？这种唯一的感觉呢，我在礼拜六，上个礼拜六很特别的感觉。台湾大学，我在台湾大学读商学系毕业的，他们30年今次是同学会在台湾圆山饭店举行，我有个同学包起上个场，请我们去，当然没有出机票啦，其实应该出来的。有100多位的同学回来，现在台湾大学的商学系已经变成商学院了，有几千人了，有5个系，我们那时只得1个系，3个组，百几人。大家30多年冇见啦，系嘛？咁咧，主持人就逐个介绍啦。当然要填咗好多嘢啦，系嘛？报名嘅时候咁啊，介绍。百几人介绍完咗，唯一嘅牧师坐介绍我，佢系牧师啊。咁隔篱有个人问我：你结咗婚未啊？牧师唔结得婚嘅咩？搞错啊！真系系嘛？和尚咩？一介绍嘅时候，几百对眼咁望住我，真系差啲要打灯落去我度。唉，真係，係嘛？嗰啲人介紹咧，佢係呢個商學院嘅院長，冇人用奇異眼色望佢喎。富邦金控嘅老闆冇人用奇異眼色望佢喎。一介紹我呢個係牧師，係唯一嘅咁啊！哇，係，我諗下，係，好似好有孤單嘅感覺。但係我就心裏面喺度諗，耶和華上帝係我值得將生命所有擺上嘅。他是我唯一的服侍的，他是我唯一的。那么头耷耷眼湿湿抬起头之后呢，隔离阿可峰的老板呢就跟我讲，跟我握手，他说我4年前洗了礼啊，真是啊。他说呢，他还跟我讲，他说我最大的成就，他写到人家介绍呢，就是结婚生仔，跟住佢同我讲就系做基督徒。佢仲同我讲咧，佢话我仲有个同学喺佢嗰度打工嘅，呢个系尹可峰嘅老细嚟嘅，佢今次冇嚟。佢话咧你要同佢有机会传福音，更加 reconfirm 我上帝系我唯一将生命摆上俾佢嘅人。所以十诫当中规定，十诫第一条系乜嘢？除耶和华以外，不可有别的神。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心里面有没有存在偶像呢？我们信耶稣，耶稣是你老几先？是不是？排位都没排到他啦，是吗？原来很伤心的，如果排位都没排到他。我太太曾经有一次挺伤心的，很小的时候，我的儿子很小，这个读幼稚园，有一天特登放早走去接他。接佢嘅时候咧，咁咧就问个仔啦， 佢话仔，你咪好开心啊！今日阿妈嚟接你。佢话唔系啊，点解爷爷唔嚟啊？啊，今日我嚟接你、啊。咁啊，点解爷爷唔嚟啊？咁阿妈就问：你喺我心目中，我喺你心目中排第几啊？佢话冇第几，冇得排。哇！翻去喊到着眼都肿埋，又话唔做、啊。哇！我几惊啊，唔做啊，大佬。原来上帝就是这样，除耶和华以外不可有别的神。弟兄姊妹，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有没有重尊崇的对象？单纯的信心就是对准这位创天造地全能独一的真神。因此人只可以侍奉一位主，不可以贪爱世界。耶稣警告我们，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现在越来越发觉做基督徒很难，做牧师更难。有时想想砍头埋墙更容易过做牧师和做基督徒，因为上帝所要求我们的信不是一种头脑上面的信，可以讲到很宏伟的道理、知识层面怎么分析。上帝要求我们的信是要从这个脑里面落到心的里面，在生活行为的里面去彰显到出来。要行道这样才难。使徒雅各这样讲过，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经。虚浮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我们十二月呢会有一班的弟兄姊妹接受洗礼。我们在洗礼班的时候，我们会不断去强调你要接受耶稣基督是一个整全的福音。你不单止接受耶稣基督是你的救赎主。耶稣在污泥当中，在祸坑的里面，你一嗌一递手说我不行啊，耶稣说请放低，看到了，是吗？拔你上来。好容易信耶稣的，是吗？耶稣什么都答应，就是救我们的救主，谁不信呢？所以有很多人就说，你们信耶稣啦，你失败的生意就能够成功的了，是吧？你们信耶稣啦，你病到死死下，一信耶稣就整个跳起身的了，是吧？你们信耶稣啦，好好的，对，就一半，是吧？耶稣不单止是要你我接受他是救主，他要在污泥当中，在祸坑里面将他救出来。耶稣要求你和我要接受他是生命的主。生命的主是什么？是他话事。你是阿四，是吧？他才有绝对的主权，让你的生命走在什么方向的里面。上帝在这里讲，摩西在这里讲，摩西在这里讲是以色列，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耶稣要成为你和我生命的主，他是唯一独一，在你生，在你，在我生命的里面唯一的生命扎菲人。好多人听了这个信息，是吗？怎样？人的回应是什么？第五到第九节，人的回应就是第五节，爱神。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诗人在这里用尽心，尽心是什么意思？就是全心的奉献。希伯来人的心呢，是包括理性的部分，包括感情的部分。理性的部分你要透过圣经，你用理性要去理解这位上帝是什么？你要透过上帝所做你的感情，你要热烈强烈的表达上帝对你的爱，缺一不可的。如果只是讲感受，你就遗失了真理。你只是讲真理，你的信仰就冷冷冰冰，机械人的信仰。上帝要我们尽心，是要我们全心，用完全的感性，用完全的理性，竭力的去爱他。尽性是全人的奉献。希伯来人的性是讲 personality 是讲人格，性格是就你全个人，全人去爱他，尽力是你完全力的奉献。力是指能力，亦都是指财力，是指你的恩赐、你的才干、你的一切的所有，你都要完全去摆上。因为耶和华上帝是我生命的唯一，他是我独一的上帝。上帝要求人要用完全的爱去爱上帝，即是人要完全的奉献给上帝。这里用尽心、尽性、尽力是用三，是吧？中国人呢，数字的观念和希伯来人的数字观念不同。中国人通常如果你看古文呢，他用三和九呢，其实是一种虚数来的。但是呢，希伯来人呢，三是一个极级，是最思想上面最完全、最极的那一级。人爱神，上帝要求人要尽他最极的能力去完全去爱他。人怎能够爱神呢？如果人不认识神，不接受上帝的爱，不经历上帝的爱，不行道去体验上帝的能力，以致你的生命成为一种爱的彰显和流露和爱的传递，人没办法爱上帝。人爱神不单单将神的话藏在心里面，还要行出来。因为我们不单单只蒙恩，我们亦都应当感恩，我们更加应当报恩。当我们知道我们一切好处原来都是上帝给的，你能够不爱他吗？当我们明白知道我们所有以为是我们所可以拥有的原来都不是我们的，原来都是上帝，甚至连我们呼吸喘息都是在乎上帝的手里面，你还有什么是比上帝以外你还有东西呢？上帝还不是我们唯一的吗？当人爱人爱神的时候，就第六第九节所讲的，人就能够爱人。因为这种爱在人的生命里面流露出来，就能够好像一流通的管子这样滋润大地，能够成为爱人的器皿。人爱神的缘故，人必定乐意向别人传递和分享这个爱。这个爱的分享从哪里开始？爱的分享是从家庭开始，家庭是人类最基本的元素，所以这种爱的传递先要从你的儿女开始。所谓亲其亲，子其子，这个儒家的思想，是吧？我们同我们的儿女怎样能够抗衡这个邪恶的世代？你不要以为呢，你暗不断灌输思想给他、灌输一些、理论给他，他就能够抗衡这个世代。我告诉你，他消化不良的，因为还有其他的信息进去他里面。你怎样能够抗衡这个世代？基督教的家庭如果不以圣经、不以爱上帝为核心，一定被人摧毁。我们要依靠神的道、神的话语、神的道是活泼有能力的。不单单指我们要在头脑上、理智上认知神的话语，我们更加重要的要将神的道行出来，并且身体力行、以身作则的这样教导儿女进行。做老师、做父母呢，讲理论是很容易的，讲是天下无敌。我仔成日说我们吹水就得，是吧？我唔单吹水，我要行出嚟俾佢睇噶嘛，系嘛？你估佢哋唔知咩？系嘛？有个教育学家 ，learning model 嘅一个创办人咧，即系行为教育学家，叫 Albert Bandura。佢话细路仔嘅眼睛系雪亮嘅，你呃佢唔到嘅。你同佢讲一大堆嘅道理咧，其实佢唔系听你嘅道理。我哋都讲咧，听系有障碍噶嘛。佢系眼睛雪亮睇紧你做乜嘢？你教佢诚实，你自己在你的公司、在你的生活里面不诚实，他就学不诚实咯，是吧？就是这样。记得上个礼拜、再上个礼拜、上个礼拜我没来啊，再上个礼拜梁院长在讲我一个老师的例子，谭史提反牧师那个故事，大家还记不记得？记不记得？谭史提反牧师是一个基督教家庭，他在他见证书里面写 係嘛？佢喺基督教嘅家庭裏面，佢父親係嗰啲長執嚟嘅，但係佢喺個家庭裏面唔信耶穌。點解？因為佢每次食飯嘅時候，都聽見父母講緊教會弟兄姊妹唔好，教會嘅問題，係嘛？佢日日從小翻主日學，聽嘅係教會嘅信息，基督教嘅教育，但係眼所睇嘅唔係咁。所以摩西點講啊？今日我今日吩咐你們嘅話，都要記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訓你嘅兒女，唔單止係理論啊，無論你坐在家裏。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都要行动。弟兄姊妹，如果我哋要抗衡呢个嘅社会，我哋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要成为一个听道行道嘅人。如果你要你嘅仔女能够抗衡呢个嘅弯曲拨谋嘅世代，我哋一定自己先要做一个虔诚。听道行道的基督徒，否则讲我们就天下无敌。申命记第六章第四到第九节，有些神学家说这个是天国之轭。什么叫天国之轭？轭这个意思就是牛车，那只牛怎能够在、被驾驭呢？就是有个轭咁套住它，是吧？然后呢控制牛车后面的人呢就向前行，咁使它行。那个轭呢就是其实一个重担，一个担子。申命记第六章第四到第九节是天国之轭，就是上帝定义给他的儿女的一个重担，是每个儿女都要孭的这个重担。这个重担是什么？就是尽心尽性尽力去爱神。其实这样是理所当然，并且教训你的儿女进行，自父及子直到千代，得到上帝的祝福。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第二节咁样讲，佢所以弟兄们，我以神嘅慈悲劝你哋，咩啊？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呢个系圣洁嘅，系神所喜悦嘅。你哋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嘅。神定义要佢嘅子民负呢个嘅轭，系对我哋有益嘅。上帝要将呢个轭。好似牛咁样摆喺我哋嘅生命嘅里面，让我哋喺呢个弯曲拨谬嘅世代嘅里面，如果我哋愿意负呢个轭，上帝就喺后边成为我哋嘅主，因为我哋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啊嘛，上帝就喺后边成为牛车嘅主人，佢就会带领我哋行一条为佢名嘅缘故，带领我哋行走嗰条义路，佢会为我哋负责。如果我们不肯负这个轭，我们好像很自由，我们就随意行，最后尾就跌在陷阱的里面，被人宰割。天国之轭，今天上帝是要你和我来肩负，很沉重，但是不用怕。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九节，耶稣这样保证，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上帝原来要我们负这个轭，是对我们有好处，因为他说他来是要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他要来是赐给我们喜乐和平安，是一个不能夺去的安息在他的怀里面。虽然这个轭很重，好像很多的限制，我们不能够随意随心所欲做世人可以做的事，我们好像样样都被上帝规限住，但是上帝说这个轭是容易的，这个担子是轻省的，而且这个结果是对你对我有益。今天我们听，有没有听明呢？有没有听到呢？我们听了之后，我们的回应是不是真的愿意负这个轭呢？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 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又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又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的门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愿上帝赐福佢自己的话语，让我们每一个人安静低头去思想上帝今日藉着生命记和我们所讲的信息。
唱回应诗歌，听啊以色列，请听小组唱《富过佳人》。
听啊以色列，神是我们的山，听啊以色列，主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你要尽性，你要尽意，你要尽力，你要爱你主的心，你要爱你主的心。听啊以色列，神是我们的神。
尽心尽性，
信心领受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